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26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大陆很多网友发现部分微博大 V 的个人主页已经显示其所属的 MCN 机构名称，微博成为目前第二个上线这个功能的平台，这个消息已经冲到微博热搜前十名，网友们恍然大悟，说原来他们是一家。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随着一些平台开始展现自媒体账号的 MCN 归属，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账号暴露出他的真实的属性。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典型大五毛代表人物司马南、北美崔哥、张哲等都属于 CMN 机构，网上显示叫南岸智库机构。有网友爆料南岸智库的背景，实际股东有两人，其中一人能够追溯到国药集团，然后还可以追溯到生产疫苗的复兴，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做自媒体的都应该知道，没国资背景想讨论政治连门都没啦。看看他们的发言，有人附和说这些所谓大 V 口沫遮拦，标新立异，以颠覆传统为己任，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人质疑说是不是一个专门为特务发展的机构，有回应说这个是特务统战机构。有一条就说哪里是什么智库，都是匪国的屎坑，里面都是臭崩崩的东西，司马南的一类。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进入决赛，25号晚，外交大臣卓惠斯和前财政大臣申伟成将进行电视辩论，此前两位候选人都打出抗共牌，希望藉此获得更多选票。不过英国安全消息人士担心中共可能会试图干扰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4号，卓惠斯对每日邮报表示，自由世界和俄罗斯过从甚密，令到欧洲太过依赖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欧洲必须尽快摆脱对俄的依赖，因为这样是为普京的战争机器提供资金，而俄国正在跟中国合作，我们不应该在战略上依赖中国，不能够令自己受到威胁，英国必须跟志同道合的国家多加合作，无论在能源或粮食方面，不能够对独裁政权太过依赖。早前卓惠斯曾讲过，自由世界应联手协助台湾自卫，呼吁 G7 化身经济北约应对中共威胁，若果中共不遵守国际规则，则对他进行制裁。此外，路透社消息，卓惠斯承诺到2023年放弃所有欧盟法律，表明彻底脱欧的决心，外界评论他是当今的英国铁娘子。同日，申伟成亦就中国议题强硬表态，若他当选，将关闭由中共政府资助的30多间英国的孔子学院。申伟成仲谴责中共通过购买石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法西斯入侵行动，并试图威胁包括台湾在内的周边邻国，指责中共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藉此获取这些国家的资产或进行外交威胁，谴责中共政府对国民实行关押和洗脑，尤其是在新疆和香港。这次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可以用网络更改选择，专家警告这个过程容易受到外国网络黑客的攻击，担心中共可能会以类似俄罗斯干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方式来干预这一次选举。英国保守党大约有150,000名党员必须在9月2号前投票决定哪一位候选人将成为保守党党魁和英国首相，结果将在9月5号中午12:30公布。
近日台积电大客户联发科宣布落单英特尔，震撼半导体业界，业内人士认为一定有警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据中央社报道，联发科是台积电的第三大客户，已经和台积电合作了超过20年，这个时候突然选择宣布向英特尔落单，外界猜测可能和美国芯片法案和地缘政治有关， 这个星期是美国三片法案通过之际，能否通过仍存在变数。早前英特尔和格罗方德半导体公司都已经公开表示，若法案不能够通过，将无限期延长在美的投资。业内人士解读，是不是英特尔有意在晶片代工业务上对美国国内展示肌肉的大内宣，值得回味。而联发科过去在中国大陆市场攻城略地，尤其是手机市场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在当下的地缘政治，业内人士分析，联发科和英特尔的合作是象征性和美方保持良好关系。有记者问及，咁台积电是否会冇晒订单？联发科不断强调，同台积电的关系未变，但未来是否会逐渐从台积电抽调订单，则要靠时间证实。业界人士指出，联发科目前晶片代工的几个来源有台积电、联电、中芯等。英特尔充其量是联发科的第四或第五或第六的晶片来源，所以对台积电来讲根本不受影响。联发科强调，先进制程的订单还是会落给台积电，而英特尔也是台积电的客户。既然英特尔和联发科短期内都还会是台积电先进晶片的大客户，两间公司现在为了另外的利益而互相利用也不是没可能的。业内人士分析，联发科身为全球第四大 IC 设计公司，除美方晶片方案通过，同中方关系良好的企业未来势必要选边站。这个时候同英特尔的合作，或者要从地缘政治和美国晶片法案即将通过两项因素观察，不难发现两家公司在战略上的布局会越来越清晰。
25号，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应邀赴京访问，这个是在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下，习近平罕见邀请外国领导人来访。外界分析，对于这次访问，双方互有所求。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维多多将会在星期二会见习近平和李克强，然后星期三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四是首尔和韩国总统尹石月举行会谈。中国是印尼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的双方贸易达到1100亿美元。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尼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维贾雅表示，这次访问对印尼来讲将寻求经济上的实惠。双方话题可能包括中企在印尼长期拖延的高铁项目，这项快速列车将成为维多多的政治遗产。他当然希望这个项目至少在2024年之前投入营运。雅曼高铁项目是在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出资，由中资企业和印尼企业组成财团建立的印中高铁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际建造。不过在2018年开工后发生了土地所有权纠纷，该项目仲被批评经济成本过高，以及对环境有不利的影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和维多多会晤，显示中共企图从外交开始走出自我设定的疫情限制，恢复接待外国政要，通过维多多为自己找一个落台的方法。 ICS Yusuf Isaac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gara 则表示，中印虽然在南海没有争端，但印尼的部分专属经济区被中共划在九段线之内，这个一直是两国外交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在过去10年中，中共海警船多次进入印尼的专属经济区。2019年以来，印尼当局还在南苏拉威西岛、廖内群岛和东爪哇附近海域回收了疑似中共的无人机。根据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去年的一项调查，印尼人对中共的信任度已经下降。过去大多数印尼人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领先的经济强国，但现在只有31%的人这样认为。
恒大近日突然发公告，集团 CEO 等多名高管集体辞职，因为参与挪用134亿的贷款。纽约时报25号报道话，所涉及的款项是恒大集团在努力应对3000亿美金巨额债务之际遭遇的最新挫折。下面请看详细的内容。
恒大表示，呢啲高层参与安排自2020年12月至去年9月期间，将134亿人民币分三笔传单抵押贷款俾第三方公司账户，转入恒大集团填补资金，用嚟营运。另外，恒大物业董事会主席兼执行董事殷立图以及另外两名董事，亦因涉及呢件事而被要求辞职。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向本台表示，当出现贷款风险时，恒大物业的投资人、股东就成了风险的承担者。这本来就是一个违法行为，正常做法应该由董事会表决决定，若分歧较大，应由股东大会表决。他说，许家印肯定都是这两间公司最大股东，可强制通过他的提案。所以这个事实际是埋下了危险的一个火把，在这往前燃烧。中国类似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房地产开发出现这么多的乱象。为什么？实际是太缺乏金钱，就产生了很多金融风险。大的爆发实际上就是现在，现在。在当局实施三条红线政策，压制中共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公司继续向银行借贷后，恒大已无力向供应商付款和员工。去年12月，恒大未能在最后期限前支付一些到期的美金债券款项，陷入违约。早前积累的巨额负债已令到恒大徘徊在崩溃的边缘。近期中国几十个省市已经有至少320个烂尾楼盘业主发出停止偿还贷款通知书，其中恒大的烂尾楼盘实在不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分析，恒大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问题反映出过去中国房地产的大肆投资开发远远脱离了市场的需求。他说，其实美国在2000几年的时候经历过，现在在中国上演的更大的一个房市泡沫，和现在正进行的泡沫破灭的一个循环。这样的情况现在已经超过一个临界点，基本上普遍中国人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步入了一个非常长的阵痛期，寒冬。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